港府推野市经济突显无奈同惨淡。装备部系太子党前代子，火箭军对习不忠，严正学病危，探病朋友被威胁 ，TikTok 被欧盟罚款大约3亿7千万美元。美俄太空人抵达国际太空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7日星期日，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香港政府这个星期四举办香港夜缤纷活动，希望藉此激发市民夜晚消费的热情来刺激经济复苏。但是外界估计夜缤纷活动对刺激经济成效不大。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夜经济应该有创新思维，发展高端市场，不应该只是得平价货。但是有香港网民不认同，说目前经济转差，工资升幅又跟不上商品加价幅度，若果夜市经营亦都要维持高水准，市民只能够减少消费次数了。好多网民留言表示，在日本只是花1/3的价钱就可以吃到质量是香港10倍的食物，而且日本的服务够细心。如果没钱去日本就会去大陆，平时香港100元的食物，大陆只要30元就买到。在深圳商场吃碗20元的面都有人过来斟茶，香港吃碗50元的面给杯水你喝都算是好了。如果这样还使乜留在香港消费啫？贪服务好啊。还有网民说，往届香港政府根本就不用以行政手段主导搞旺夜市，市民只要生活得开心自由，自然就有心情消费，夜晚的香港自然就热闹，灯明火着，生意兴隆。时事评论员谭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过去两个星期，台风雨及暴雨侵袭，多区发生严重水浸，善后工作还未完成的情况下，推动夜市经济，背后可能有政治指令。谭美德认为，主要是由于香港失去了东西文化交流以及国际大都会的特色，背后可能同国安法之下政治紧缩的环境有关，估计夜缤纷活动难以吸引外国游客访港。谭美德说，现在你看到一个情况，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外资撤离了，很多人不敢来香港了，因为怕讲错一件事，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拉，所以大家都不敢来香港，就是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包容开放自由的城市。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陈宝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的旅客市场太依赖中国大陆，疫情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放缓，访港大陆游客消费力亦都下降。他认为港府刺激经济应该要考虑怎样吸引高消费力的客户群，而不是发展市集式的夜经济。陈宝明说，香港现在经济不好，很多贸易出入口数字不能够翻翻疫情之前的数字，这个时候你再去推动一些消费性的活动有没有成效呢？我觉得没有，政府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现在问题的核心是香港人，他们的收入、收入预期、他们的消费习惯都因为整个香港经济不能够恢复到之前，不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令到他们的消费力下降。火箭军高层被撤换之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传出被查，外界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内部究竟是否发生激烈斗争。有观察人士认为，蔡奇最近主持召开的一场会议披露习近平目前担心些什么。路透社9月1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李尚福因为军事装备采购方面的贪腐被调查，问题可能涉及导弹计划。 李尚福在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之前是中共装备部发展部部长。就在路透社爆料的同一日，中共军部在头版发表文章，罕见自爆火箭军存在问题，包括战斗力方面存在缺点弱项，人员长期处于动散状态，部分临时党组织运行难以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等等。中共海军前宗教情报官姚成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装备这一部分就是太子党的前代子，至于共军目前最大的弱点就是对习近平不忠，不愿意打仗，第二个弱点就是武器装备质量不好，经常出问题。姚成认为火箭军是由习近平一手创立，是攻打台湾最具威慑力的部队，但是现在出最大问题就是火箭军，习近平认为要提升战斗力就要将腐败解决，所以由今年三月就开始整肃火箭军。不过亦都有消息指，习近平喐火箭军以及中共军方其他高层，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政变、防暗杀。因为习近平很相信预言，例如推背图，因为预言里面暗示当权者与兵变的部分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习近平认为和火箭对应，因此向火箭军落手。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在大纪元发文说，习近平日前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召开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下令要求各秘书长要提高政治站位，令党放心，其实就是要令习近平放心。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确实很害怕，他要防止下边的官员造反，因此向全国秘书长呼吁，提醒他们官武是中央给的，要为中央服务，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秘书长都为习近平做线眼。岳山认为在目前的混乱时局底下，习近平交给全国包括所有秘书长的特别任务，更可能直接同防止高官里面有人造反同暗杀有关。北京著名艺术家严正鹤近日传出病危的消息，目前仍然抢救紧，他的多位朋友前往医院探望，但是就被院方驱赶威胁。严正鹤在8月6号重病就医，被诊断出脑梗塞和脑出血并发症，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已经通知家属准备后事。8月12号因为极度贫血输血之后过敏再度急救，目前仍然重度昏迷，并且要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9月13号严正鹤的好朋友宋庄艺术家桂峰赶去医院探望，随后北京前资深媒体人高宇14号在海外的前推特，即是社交平台 X 透露，今日国宝耀医生将守护严正鹤的桂峰和几位来探病的艺术人士赶出病房病区，医院到处都是国宝人员。桂峰15号发推文表示，原本随意出入的病房病区现在要在指定时间才能够探病，夜晚可以随意租床睡觉的家属现在只能够一人一床地看护，其他亲属不可以随意出入。三名北京市国宝对桂峰发出警告，要求他必须离开北京，如果再为严正鹤发声就等着严厉的惩罚。桂峰向美国之音说，严正鹤这个人是我的生死之交、莫逆之交，这样的一个朋友即将失去，我去陪他有什么罪呢？资料显示，严正鹤是著名画家、自由撰稿人，曾经长期从事维权活动，他曾经起诉北京市劳教委、北京市监狱局双河劳教所、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国家广电总局、广东边防局等机构和单位。2006年严正鹤被捕之后，就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去年11月，严正鹤在延庆区西钵子邮寄信件的时候，因为邮务人员要检查信件内容而发生纠纷，严正鹤被迫扣留在公安大院， 年近80的老人家在零下低温饥寒交迫，经过一番抗争之后，他才被准许回家。事后严正学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去延庆西区拨子邮寄信件，是向最高法院和中纪委寄控告信，邮务人员要检查我的信件，他说怕有法轮功的资料，我说我寄的是控告材料，你没有资格来评判我是不是法轮功。他向记者说，我邮寄信件就被莫名其妙讲成是法轮功，都这么多年了，现在还在老百姓头上扣帽子，他们不迫害法轮功就无法升职，这件事我已经报了案，他们如果处理得不好，我就连公安一起告，因为你公安违法。中国短片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因为涉嫌违反儿童资料保护规定，被欧盟罚了大约合共3亿7千万美元，那是欧盟首次向这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判处罚款。 TikTok 表示不同意这个决定。综合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星期五说，抖音在2020年7月31号至12月31号期间未能保护成年人免受不必要的数据处理，也都没有以透明的方式行事，违反了多项欧盟私隐法。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由2021年9月起针对 TikTok 提供给儿童用户的多项功能展开调查，发现2020年期间 TikTok 的家庭配对功能给儿童账户能够同未经验证的用户联络。 TikTok 并没有验证是否儿童使用父母或者监护人账户，还将13至17岁的儿童用户资料预设为公开，准许任何人查阅并且能够联络他们。 TikTok 后来在2020年11月对家庭配套功能增加了严格限制，并且由2021年1月起将所有16岁以下的注册用户资料默认设置改为私人。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说，欧盟每个月有1亿3400万用户使用 TikTok， 但是该平台未能够向儿童和家长提供足够的资讯透明度，给他们充分理解个人资料数据的使用情况，造成很多用户在不自觉之中就面临私隐外泄的问题。将会给 TikTok 3个月时间修改上述数据侵权行为，确保所有数据处理合乎规定。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负责科技公司遵守欧盟数据保护法的监管机构，管理很多世界顶级科技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地区总部位于爱尔兰。该委员会由2021年9月开始就对 TikTok 进行调查。一名美国太空人和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星期五由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乘坐俄罗斯飞船升空，经过太空飞行之后和国际太空站 ISS 会合。当地时间夜晚8点44分，三人乘坐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的联盟号 MS-24 升空。联盟号飞行大约3个钟头之后，按照计划和国际太空站顺利对接。美国女太空人奥哈拉将会在国际太空站停留6个月，而俄罗斯太空人科洛连科和优步将会留下驻守1年。联盟号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舱门打开之后，和三位太空人会合的是来自美国、俄罗斯、丹麦和日本的7位太空人。这个月较后时间，国际太空站的3名人员将会离开，包括已经留下驻守1年多的美国太空人努比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